大家能听见我讲话吗？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转眼就走过了2023年啊，我们现在辞旧迎新，我们在这里再次向神献上感恩，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天来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赞美敬拜，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啊，你恩待的我们海德堡教会的每个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保守我们进入2024年，也让我们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述说你的荣耀，看见你在穹苍，在海德堡，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彰显出你的奇妙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听你对我们讲话，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每个人的旨意和计划。谢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和大家今天一起分享的是上帝的爱何其博大啊！这段经文呢，我们用的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段经文大家其实都很熟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有我们自己在平日的灵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特别是对慕道友，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经文来给大家分享。那今天在这里呢，我就想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人世间有没有完全的爱呢？那大家肯定会说，我们人世间是有爱的，但是不敢说有完全的爱。那么谁有完全的爱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然后死后复活升天。所以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刚刚度过了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其实不是为了亲人的团聚，也不是为了礼品的互赠。圣诞节它是我们不是一个 Happy Holiday，是一个节日的气氛。我们却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欢庆，是庆祝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儿子，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献出他最大的、最宝贵的爱，就是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啊，你今天来到教会了，我们来感受到上帝的爱，有没有爱呢？我们感受到多少呢？我们怎么样来感受到这样的爱呢？”是不是就是一个亲切的关怀，或是一个微笑、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的爱呢？是的，但是它不是全部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我们常常是说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纪念耶稣基督的他的复活，主要是因为上帝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他爱世人。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也看过专门的一本专著那他在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分析，就是讲到我们常常会领受了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爱我们，爱世人但是呢，往往忽略了那句话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他爱我们每个人是怎么爱呢？爱什么呢？是爱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将他的福音赐给我们。那这是他的爱我们的。但真正的我们得到他的爱是怎么样呢？是信他，我们才能得到他的爱。如果不信他的话，我们只是当一个知识，当一个传闻当一个就是很新奇的故事，听一听就走过了，就错过了那这个其实没有得到上帝的爱 啊，我们也没办法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段经文的话呢，其实就是从这个想从这个两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爱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是寻求上帝的爱，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爱是指的什么啊。那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啊。那我们常常会讲到爱的话呢，先可以从远到。啊，从浅到深了啊！我们通常会讲到说啊，我们有享受到父母的爱啊，母爱是人世间当中最伟大的爱，因为母亲会为儿女为我们啊舍身流血全然的付出啊。不过呢，这里我们就要讲到说，他的爱为什么说他是有限的呢？因为母亲爱的通常就是他的儿女，同时呢，他对他的儿女是有关心、有爱护啊，这个也有期待啊。那他不会。同样的对待其他人的儿女、其他人的孩子，对不对？或者说不认识的人，这不太可能。所以这个爱呢，它是有限制的啊，不能和所有人的共享，这是一个啊。通常是血缘关系、亲情关系的这个爱这个层面。那么有的人就说了，那么我们除了母爱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爱国的情怀啊，我们愿意为国家、为民众牺牲自己啊。那这个爱是一个更伟大的爱吗？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更高一个情怀。啊，爱的范围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这个儿女、家人，包括那些不认识的人，甚至延伸到整个民族。对我们中国来讲，也许我们说是中华民族，或者讲说这个德国的民族，对吧？我们所在的国家嘛。那但是呢，也可能说一个爱国者，他也可能盲目爱国啊，他不一定能够爱他身边得罪他的人和他不喜欢的人，对不对？啊，这个也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体会的。那我大家可能看到过，在圣诞节期间有看到过一个视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德国、法国的士兵在圣诞夜呢，他们跳出战壕，一起唱歌、拥抱、庆祝圣诞节，对吧？有这样一个很温馨的场面啊。那不过呢，我后面的场面就一般就没有描写了。其实后面这些士兵隔了一天，他们回到自己的战壕以后呢，他们受到了他们上级的惩罚、警告。啊，说这个是一个叛国行为，啊，那他们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这些观看这个视频的人，我们后来的人，我们就知道，他们彼此相爱的情怀呢，其实已经超越爱国了。不是说德国人就爱自己的德国的国家，他是爱那个更广阔的说，我们无辜的百姓，我们全天下的人都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对象。他已经超过了爱自己的国家，对吧？啊，所以说人世间其实有比母爱。有比爱国的这个爱呢更伟大的爱啊，那这是说，是我们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读了这段三章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话呢，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答案，就是说，其实有超越母爱、超越爱国的啊，还有当然还有夫妻之间的爱啊，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个爱啊，或者主内弟兄间的爱啊，那这个都是人的这个我们能感受到的、理解的。那上帝的爱呢，它是一种超越人的爱。啊，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最伟大、最完全的爱。那他这个爱的范围、方法和目的呢，都是完全的，都是超越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就想，神爱的对象是谁呢？比较清楚，对不对？爱的是世人啊。那么他如何爱我们的呢？是将他的拯救啊，体现出在他对我们这些人的怜悯，他施恩典、施慈爱，让我们拯救，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自己。啊，然后呢，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爱呢？那我们又如何回应这样的爱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思考啊。那好，神爱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知道是世人啊。3章16节里说神爱世人，那这个世人呢，其实范围里面就是 cosmos 啊，它不是说人类那个词，是我们讲到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那翻译成呢是什么呢？就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不是爱这个城市物质的世界，而是爱这个整个宇宙里面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灵魂啊。这是爱的神爱的一个宽度，整个世界、整个的世人。那我们相信，我们人所理解的爱的范围相对来就是很窄啊。只是我们自己有关系的人、自己有血缘的人啊等等，或者跟我们有好、对我们有好处的人啊。那所以人世间的爱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我们爱我们自己可爱的人，父母爱听话的孩子，这个老师呢是爱成绩好的学生，对不对？社会上呢是爱有才华的人啊。那我们男生呢是 啊，我也是男生嘛，所以我敢说，我们男生呢是一般来讲，一开始呢是爱外貌漂亮的啊。那老人家是什么呢？是爱那些能赚大钱的，有一些出息的，有光宗耀祖的那个孙子外孙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被爱的对象呢，我们通常不会埋怨啊，老大通常是比较得宠爱的啊。好，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像世界上多数的人，没有可以使人爱的地方。我是一个外貌平平的，成绩平平的，业绩平平的，这个学历也是平平的一个人，那我有什么好值得爱的呢？那心里面就有时候会有一些，难免有一些觉得不世道不公平啊，或者你们看不起我啊，或者有时候也会自卑啊，甚至于有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风光过，年轻的时候有一度呢也受人这个欢迎爱戴。啊，但是呢，现在不如过去了，啊，对不对？荧光灯下没有你了，啊，这个我们就会体会到说，哎呀，这个世态真是炎凉啊，这个世界很残酷啊，啊，人一走茶就凉啊，啊，人世间的爱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人一走茶就凉，这个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现实。那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更是一个现实。我们都知道，丘吉尔他是带领英国人民抵抗德国纳粹法西斯的，对吧？照理说，那个24线打完以后再大选的话，我们会继续纪念他的功劳，又选他，对不对？啊，结果呢，选举一开票，呵呵，他被落选了啊。那就说人家很为他好像有点打抱不平嘛。你爱我们的那个英国人民，我们为什么就不选你呢？他说是的，正因为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所以他们有权利。不选我啊，那个他这个很豁达啊，当然他也许心里面也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是我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爱的对象、爱的程度啊，是非常的有限。那么3章16节呢，告诉我们另外一种爱，上帝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是不属人间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是怎样的人。也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上帝无条件的爱你，接受你啊！想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心里也很宽慰。我这个不配的人，我被上帝能够拣选，我愿意跟从他，那我就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啊！那这个，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就要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神爱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啊。可是我们常常呢，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拒绝他、抵挡他，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误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极大的损失啊。那神爱我们呢？啊，我在这边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感受到神的爱啊，我婚姻出问题了，上帝的爱啊，让我能够领受到这个对上帝对婚姻的意义，他帮我走出了这个困境啊。我记得我在慕尼黑的时候，有一次一对夫妻来，第一次来，然后他就讲完道以后，他就来单独找我们，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他就说。我就是来寻找幸福的啊，在教会里能寻找到上帝的爱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夫妻马上就要离婚，我们很痛苦，我们希望寻找幸福啊。那我说你讲前半句话我理解，但后半句说你到上帝来这里找到上帝啊，那么我说这就找对了哈。我说你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婚姻有问题你找到上帝，因为上帝是爱你的，但是你并不是只能停留在说上帝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从离婚的困境走出来，你们不再离婚了啊，不是这个，不是只是局限在这一点上，是你接受上帝为救主，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根本的改变，从一个罪人改变成一个蒙恩的人，那你。不仅仅拯救你的婚姻，而且改变你的人生。你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我想举这个例子，让我们都体会到这一点啊。很多的人是不太明白，我们可以带着问题来找耶稣，但是我们得到耶稣以后，才知道原来更大的爱是拯救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成一个蒙恩的人，而且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那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更深的一个体会呢，是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刚刚在一九，我是91年受洗的啊，91年因为我出生，我的第二个儿子，我第一个女儿，第二个是儿子嘛，他3月份出生，后来我们就8月份就全家受洗了啊。刚受洗以后呢，其实我就啊，我就听到了一件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时我们自己的受洗呢，我们就是带着一个说 我们要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因为在中国只能生一个孩子嘛。那我们到了德国来就第二个孩子啊，生了以后我们就非常感恩，我们就去找教会，我们要受洗啊，为两个孩子受洗。那个牧师，我们是到德国教会嘛，我那时候在读书嘛。那个德国教会说他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以后，他说非常欢迎你们啊，非常好啊，感谢神的恩典感动你们。但是他说，如果你们那只是按孩子受洗，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基本上是无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这是我的翻译啊，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受洗的话，我觉得劝你们先暂时不要给孩子受洗。那我们说好吧，为了孩子缘故，那我们也受洗吧。那他就给我们上课啊，上了差不多3个月的课，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听懂他的意思，但基本上的意思我知道，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啊，那承认他拯救我们，十字架钉死啊，他爱我们，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受洗了。可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不明白，是逐渐的在更明白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不久以后呢，我们那时候是海外校园嘛，啊，海外校园里面就写了一个炉钢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听过炉钢的故事？我现在没办法看到大家举手嘛，啊，我相信年纪大一点的50岁以上的人可能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今天的年轻人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太知道啊。卢刚的故事就是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嘛，就是一个学太空物理的一个学生，是高材生。他呢和他的同学叫山林华啊，那么他们一起都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可是呢，这个卢刚呢，他就觉得他的教授呢偏爱山林华，给他有后来有一个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待遇，对自己呢不够公道啊，就好像给自己出一点。在博士答辩的时候呢，有出了一点难题，当然后来也通过了。通过以后呢，就是好像评分不够高啊，还是说给他的一个补助啊，那个津贴啊什么的不够多，反正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心生妒忌，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啊。所以呢，他就在1991年11月1号啊，我们今天讲完道以后，你们回去可以看卢刚这个事情啊。那他讲得更详细的，那他那天呢，这个卢刚他就拿着枪啊，就开枪杀害了3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他的同学山林华5个人啊。那他然后他就自杀的啊。那这件事情是震动了中美两国啊。那这个爱荷华这个太空博里太空物理的这个是他们是美国的很强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了，所以一下子失去了好几位有名的教授啊，其实对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那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假如现在在纽伦堡或者在海德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中国人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当然第一会觉得说，哎呀，他不应该这样杀人，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啊，但另外一方面，人家会问了，但他为什么要杀人呢？哦，是不公道哎，这个教授这个偏袒山林华嘛，啊，这个应该是说就大家会说了，就是说那个被杀的那个人是不是该死啊？通常我们都会这样的这个就是说，从两方面来谈，他往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各打50大板。哎，这个卢刚是不对，杀人不对。可是呢，山林华啊，或者那个教授也有过失，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所以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件事情呢，啊，我自己当时也是看了以后呢，我很震惊，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救人，他的爱啊，我才知道。比较具体化的，就一个抽象的一个教义呢，变成我的实际的一个阐释啊，就是被杀的那个副校长啊，大家可能也有知道的人啊，他你说他的弟弟妹妹呢就来到学校，赶到学校来参加葬礼啊，那么这位惨死的这个女的副校长呢，他们的家人啊发表了一封给卢刚的爸爸妈妈的信。啊，那这封信怎么写的呢？我就抽几句话讲给你们听啊，就是他们写的，我们刚刚经历了突发的阵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包括她的家人、邻居、她的孩子们、她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朋友、亲属。啊，我们一家人现在刚刚从远方来到爱荷华这里，那但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呢，这个承受这样一个悲痛，啊，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的 这个留下的美好记忆啊。那我们在悲伤和回忆当中，我们现在来相聚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了如刚父母，你们一家人，我们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对你们来讲肯定也是非常悲痛、非常震惊的。我们的姐姐生前是基督徒，她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的时候写这封信，是为了要分担你们的悲痛，和你这个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啊。在这痛苦的时刻，我们的姐姐一定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这时候，比我们更悲痛的一定是你们如刚的父母，请你们理解，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得到来自上帝的安慰。我们的姐姐希望是这样，我们也希望这样。这封信啊，是深深打动我的。这封信在中国的报上没有登，也不知道如刚的父母是不是真的收到了，或者有什么样的回应。啊，但是这封信其实比这件凶杀事件更有报道的价值，因为这封信战胜了邪恶和死亡，体现了来自上帝的爱，人性当中的高贵和宽容。啊，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大爱的彰显的。因为这个副校长其实他是会说一点中文的，他很关心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特别关心中国的这个来自的学生的啊，他是好几个中国学生在他下面都完成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其中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他这里拿到博士学位呢，他叫黄奇恩啊，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安仍旧在说话，他在这里讲到原来这位安副校长呢，他出生在中国上海啊，他跟中国人是很有渊源关系的，他的爸爸妈妈呢是美国的传教士，啊，所以这段经历呢使他特别的喜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所以每年圣诞节、感恩节，他都邀请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丧生在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枪口之下。这件事情呢，就是，所以我在这边 PPT 大家可以看到说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再结合约翰福音3:16，我们就会想到说，原来安的惨死并没有动摇他的弟弟妹妹、亲人们和所有的基督徒的信仰，并没有让他们以仇恨来取代爱，因为仇恨的心最后伤害的是自己，仇恨的心不符合这位安副校长他生前所坚持的理想，而从耶稣而来的爱和宽恕才是对亲人们的最好的纪念啊！所以这个他的弟弟妹妹他们葬礼结束以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以这个安校长叫安科莱瑞的这样的一个奖学金。啊，建立这奖学金以后呢，他们就每年就发放给专门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啊，所以这位校长他的亲兄弟姐妹们呢，都是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也很好的阐释了约翰福音3:16，因为安校长他的父母他们的家人知道耶稣基督救了他们，他们信耶稣基督，他们得永生。同时，他们要为上帝将这样的一个爱、这样一个信仰传递出去，啊，所以这个爱是活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吃了一个亏，我是不是为自己？我当然也是应该去维权，对不对？啊，但是我吃了一亏，我能不能像他这样放下自己，用爱来宽恕别人呢？啊，当然，你杀人的罪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爱，他非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我们同样要谴责他的罪行，但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个罪人啊，就是要让他得到上帝的救恩，同时也让他的家人能够因此来信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领受上帝这个教导这段话的教导的一个真谛，就是说我们要爱，但是呢，要得到这个爱，并且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一个爱，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能够不是生活在仇恨当中啊，而是生活在一个爱的当中来归向耶稣基督啊。这个事情就在大概一个礼拜以前，我在准备跟你们讲道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一个视频写到，就是10月7号以色列人受到了这个哈马斯的攻击，死去1000多个人。他们又回击加沙地带的那个哈马斯的事情啊。那这个人这件事情啊，站在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解读啊。那一方面，我尊重各位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自己的做出的判断。但作为基督徒，我是说我们要谴责哈马斯的这样的恐怖主义的行为。我们也请求我们也求请求上帝能够感动以色列的政府用一个更人道主义的方法，能够这个减少平民的伤亡啊。但是以哈马斯的罪行是要受到制裁啊。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前两三个礼拜呢，就是以色列的士兵，他们有一部分的人质释放了。那他们在解救三个人质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人质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开枪射那些哈马斯的人。结果呢，就因为他们混在一起的，所以结果就把三个人质呢也打死了，打死那些哈马斯的人，同时把三个以色列的人质呢也打死了。好，这件事情就复杂化了。啊，那些家人，那个以色列那些家人，他们就会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他们会上街游行，或者向政府提出赔偿，或者要做出一些什么的事情，说你们就不要打了啊，就和平谈判，现在就然后就是不是这个放虎归山呢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是有一个电台上就有一个三个人质当中一个人质的妈妈，她来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说：“我理解你们这些杀害了我儿子的这个士兵，我理解你们，我不责怪你们，因为你们是为保卫我们以色列而战啊。”所以他说：“我欢迎你们来做客，我爱你们，我不责怪你们，我也不要你们的赔偿啊，我不会阻止你们。我理解你，就是他的意思说，我理解你们这样做的后果不是故意的。”啊，所以我讲到说，撇开很多东西不谈了，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讲说，我是觉得以哈战争啊，它是一个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啊。那个我们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当然他有他的很多的问题，他是不是完全合上帝的心意等等，我们这些如果放在一边再讨有待讨论的话，我想说，至少一个文明的社会，它是有爱的。他是搞得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但是呢，不是一个野蛮的，就是说，只是因为我们是弱者，就一定要被得到同情；我们是弱者，我们就可以就是按我们的心意去滥杀无辜，对不对？所谓恐怖主义的分子，他是说他杀无辜，但是呢，他也可以找出他的很多的理由啊。所以我在这里不懈的往下讲，我在这里想讲到的说，那以色列的人，他们因着有上帝的大爱。所以他们能放弃或者自己追溯自己个人受到的损失的一些赔偿啊、追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人常常，我们中国人往往也是说，恩将报何时了嘛，就是我要报杀父之仇啊，我要是这个什么，那在这方面来讲，很难一个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永远在仇恨当中啊，我们也不明白上帝爱我们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同归于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主内的人，我们再也没有战争，我们再也没有仇恨啊！这是一个我自己想到的，就是当然不管尽管神是爱所有的人，3章16节还讲到，就是说真正得永生的只是信耶稣的人啊，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这样的人才能活出这样的爱啊！所以我刚刚讲到安校长也好，讲到这位以色列人质的妈妈也好。我是举这个例子，我是来想到说，我们这些听到耶稣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我们是有福的啊！这是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上帝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是爱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牺牲啊！这是我们过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这是我们每天我们灵修，我们祷告，我们参加查经啊，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其实我们就知道是神爱我们的。那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呢？就刚才讲举那两个例子是他们牺牲了，得到了受到了伤害了，但他们继续爱神，继续坚定自己的信仰。那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代罪，他就是牺牲他自己，他代替我们受罪啊。这个是一个他的独特的方法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所以我想，神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呢，就是他的独生儿子啊。那这不是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啊，来等候万人来服侍他，不是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生，生在一个卑贱的马槽里啊。今天我们认为啊，也许那个时候的马槽啊，非常的浪漫。啊，其实不是的，真正的马槽是又脏又臭的，是他们住不进旅馆，没有地方去，无处容身，在那个地方，一个好像很卑贱的、很破落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的出生啊，所以我们想到，其实耶稣的一生更是为我们受苦，被人辱骂，被人误解，被人怨这个栽赃啊，所以更因为我们的罪啊，代替我们。来受罪啊，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也许在我们的10年、20年前，我们做的一些错的事情，导致我们陷入深渊啊。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今天本来我们要受到的刑罚，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为我们牺牲。让我们免除了许许多多罪的惩罚，啊，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生病了，我们得医治，而是说我们可能走入歧途，做出一些糊涂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结果上帝的手制止了我们，啊，拯救了我们，啊，所以想到这一点，就说我想起这个罗马书第5章第8节有保罗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那我们想，我们有的时候人也会做出一些牺牲，做出一些让步，或者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动作，对不对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花一点时间去探访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或者到医院啊，为一些产妇啊，或者为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祷告啊，我们甚至于也不怕到医院去那个被传染啊。那可能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有到那个监狱去为犯人去传福音，还没有，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开放家庭了，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开放家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想，哎呀，这个小朋友到我们家来，不要弄脏了，碰坏了我新买的家具，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饭。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啊，哎，别人又说自己做的饭不好吃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也会这个跟别人在一起不同工的时候，因着做法不一样，因着有时候意见不相同啊，那我们有时候跟别人呢啊，也难免有一些口角或者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些东西都会有。那可是比起耶稣基督啊，他向我们显明的爱，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这个为我们牺牲，其实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是差的那个10万8千里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罪人是最不可爱的、最丑陋的人啊，所以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其实不光是以前啊，现在其实想想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不那么可爱，所以也很怕照镜子啊，不是说照镜子里看自己有多少条皱纹，不是，是常常用照一个心灵的镜子知。到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懈怠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口是心非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刚才讲到的那个卢副校长，他可以饶恕卢刚这个杀人的这个罪行啊，他是可怜这个人不认识神啊，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自己当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的话，这个人可能也是判无期徒刑啊，或者是这个要受到他应得的法律的制裁。但是从灵魂的层面来讲，这是想到说，其实上帝是爱他的， 啊，过去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上帝让他听到福音，哪怕他被处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灵魂能够得救的，也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上帝为我们戴罪，上帝为我们牺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大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啊，觉得我们现在今天啊，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到今天啊，我们今天能够还平安喜乐的度日，我们觉得也很多的时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要含着反省。3章16节再次的提醒我们，是赐下他的独生子啊，让我们为我们而死。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那第三点就是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其实上帝他赐下大爱啊，这个大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赐下拯救，更是赐下我们永远的生命，啊，他想与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分享他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个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人加上去的这个意义呢？还是本身就是上帝通过这段经文里展现出他的这个美好的心意呢？啊，这时就是上帝的爱的长度了。刚才我讲到上帝爱的宽度啊，就是爱这个 cosmos 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那他这个是讲到呢，他是爱的长度了。他爱我们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每天活在醉生梦死中，他不愿意我们整天活在没有意义的日子当中，他也不愿意我们每天受到罪的捆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一个赐生命的，一个得到灵魂的拯救，一个永恒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正好，我们这个纽伦堡，我们最近开始刚查完，我们那个家庭查经班的那个刚查完那个启示录，现在又开始查传道书。刚昨天啊前天查这个时候，大家就谈到说虚空的虚空，讲到这个生命的意义。我就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心灵鸡汤里面，他就讲到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啊。如果我们这些人去世了，50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曾经的存在啊，因为我们50年以后，我们的孙子外孙大概也成了爷爷辈儿了啊。也就是说，我的孙子，比如今年10岁的话，50年以后。啊，我们没了，他60岁左右，他自己忙他的后一代，在第二代啊，基本上把我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忘记掉了。那再过50年，如果我们有坟墓的话，坟头上一定是长满了荒草啊。所以人生他，所以这些心灵鸡汤他讲的说，人死如灯灭，人没有意义的啊，人每天过好，活在当下就好啊。就这些话呢，常常有一定的迷惑性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整天啊是看这些心灵鸡汤，看这些抖音的话呢，也许我们就慢慢被这些世俗的说法被吸引过去了。而我们今天再看，回过头来看这个3章16节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原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的生命到底象征着什么东西呢？啊，我在这里呢想到说，其实可能讲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永生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讲太抽象了，啊，太抽象了，啊，那比如说我手上有一粒长生不老的这个仙丹或者保健药品，我就说你要不要？你说不要，为什么？太贵了啊。那好，1万欧元一颗这个保健药太贵了，那我卖给你1000，要不要？哦，1000的话，你这么便宜的话，那肯定是假药，我也不要，是假的啊。那其实呢？无论是秦始皇开始，他有了广袤的这个疆土啊，有权力，有所有的啊，他甚至于那时候有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高科技，他什么都有了。其实他最后最终追踪的是长生不老，他要炼仙丹啊。那今天我们大概大家也看到那个美国爆出的一些丑闻，就是那个萝莉岛嘛。啊，全世界的啊，无论那个英国的王子也好，还有是克林顿啊、奥巴马，还是很多那个包括那个。啊，那个物理学家啊，他们这些人都去过那个叫所谓的萝莉岛，那我们就会说，哎呀，这帮权贵啊，无论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要到那里去呢，玩弄女色，都是那些到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啊，都到那里去，这个都是做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嘛，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就会说， 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啊，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得到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和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要生孩子，或者在他们的身上得到那个所谓的肾上腺素得到这些某一些器官的更换，或者得到这些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的有些可能性，是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美丽或者青春，让他们能够延长寿命这个是一个更可能的一个背后的一种预测那这个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他们就是跟当年的这个秦始皇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他们想通过高科技，想通过这些年轻的生命的这个提取他某种身上的器官也好，要素也好，他们是想得到他的肉体的延续。我从逻辑上推理来讲，这种可能性是比他玩弄少女的这个可能性更大。我比较相信这个我猜测同比较倾向于这种猜测。我不是说相信他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将来总是会曝光的嘛，这种事情那我想到说，其实生命的本质如果没有根本的改变的话，再长的生命其实不是享受，乃是受苦所以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呢，其实呢是更苦因为那是与神永远隔绝的孤独和沉沦这就是生命的本质的改变呢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生命，不仅是肉体生命，而且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呢。我相信我这里不是讲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追求学位追求要屋顶帽子，对吧？大家都知道。可是当我们得到以后，其实我们的得到的这种满足快乐是比较短暂的，也可能几天也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买了一个房子，哇，很开心很开心还贷款然后。一开始觉得是压力很大，等到买到以后，也不过如此，是不是要买第二个、第三个啊？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贪得无厌其实真的是这样，上帝给我们已经够多的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再更多所以人的这个生命是很脆弱的。其实不光是说我们在 Corona 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中标，会阳性，甚至于我们会被夺取生命，这个脆弱啊，我们的心灵我们也是很脆弱所以一点点的危难。我们会惊恐担心，哎呀，2024年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衰退要来了那个俄国人，这俄罗斯人是不是要来准备那个进攻德国或者波兰啦、波罗的海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北约要过几天什么9万那个士兵要那个大的军演了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我们一点点的这样事情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压力太大了受不了了。小小的试探也可以叫我们跌倒，以至于我们就失身失德别人几句话轻轻的刺激，有时候就会让我们生气冒火，甚至于怒气冲天但是当然我们在座各位尤其比较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能够生命够成熟，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生这个盼望我们，但是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也会发怒，这个是就人的本质上来讲，那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疾病我们不小心摔了一跤或者我们的三高越来越那个数值出来高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我们那个坐飞机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常常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我们没有，如果我们只是沉浸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或者是我们的预期没有得到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惶恐当中呢，基本上我们是很难体会这个永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光顾眼前，可能就招架不住。或者因为我们失去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会被现在的困境所缠累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永生，或者没有永生的这个盼望的话呢，我们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还在最终被罪捆绑。 所以当然这种最终的这个罪呢，有些是属于啊，我们比较了解吃喝嫖赌啊，伤身体、减寿命，让我们的名誉扫地啊，牵连我们的这个妻子儿女啊，然后倾家荡产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个是比较外在的明显的一种罪啊。那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难完全的摆脱啊。那真正的来讲，就是说更严重的一种罪的捆绑呢，是我们远离圣耶稣基督。我们曾经想得到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曾经从他这里得到平安喜乐，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可是呢，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慢慢慢慢，我们觉得不过如此。啊，慢慢觉得我们没办法超越，或者我们听来听去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一个超越啊。那这个是我很难把它说归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形式上的罪，或者我们在这个道德上的罪，而是我们一种远离神的啊一种罪啊。这个罪就是我们轻慢神，我们不要神啊，一种这种方面，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啊。那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我想这个要讲到的就是说，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让我们得到永生，是让我们能够摆脱罪的捆绑，让我们常常有这个反省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这个盲点。自己要醒察，别人不知道你的啊。我们常常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们别人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在哪一种的问题里面。我们自己要神面对神，安静在神面前，我们要来对付，因为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一定是在某种罪或者某种错的一个路上要小心啊。那所以讲到永生的话呢，那么最后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对待肉体的死亡的问题。对吧？刚才讲的秦始皇的问题，讲到罗里岛的那些美国或者全世界的那些政要，他们的一些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实际的状况。那讲到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讲到一个永生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啊，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啊。因为我们太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岁月静好，天色一片常蓝。啊，我们有无限的未来，啊，年轻人，我们都年轻过嘛，都是这样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我们认清了现实，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实和理想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我们慢慢慢慢能够脚踏实地的往前走，但是呢，随着人生的这个年纪的增长，随着我们体力的衰竭，我们就会产生中年危机。啊，如果我们有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们过了中年危机，我们50岁、60岁了、70岁了，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要越来越认清永生的重要啊，不是停留在嘴巴上啊，因为死这个字啊，是人不爱听的一个声音啊，对不对？我们有太多说逝世啊，走，这个人走了啊，或者我们写一个，我看常常看到是一个 S 啊，这个人 S 了，什么叫 S 了？这个就是死的那个拼音嘛，对不对？这个人都不喜欢听这个字，不喜欢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肉体的死是谁都不能避免的啊！当我们看见这个上葬殡仪馆上葬或者谁的讣告的时候呢，有什么感觉吗？死是这么的残忍，难道父母不伤心吗？妻子的眼泪难道是我们看不见吗？儿女的哀求他也不听吗？好，所以这个死有的时候讲到这个死的时候。我们常常扪心自问说，我能抵挡他吗？能胜过他吗？啊，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看那些儒释道的东西，我就很欣赏那个庄子的一句话啊，他的太太去世了，他骨盆而歌，这个古汉语叫骨盆而歌，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敲那个洗脸盆的，咚咚咚咚咚敲，然后一边敲一边唱歌，啊，那个。怎么你太太去世你还唱歌啊？对呀，他说他走完了他的那个路吧，他这个去世了，我为这个事情感到这个欣慰吧，我不是说高兴啊，就是欣慰吧，啊，就这样，人家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怪人，怎么会这样呢？啊，那他就会说出一套理论来，我当时听不懂，我也不明白，啊，那我现在从圣经这里看，我就知道说原来人是没有办法避免肉体的死亡，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啊， 罪的后果就是死。那死人的死亡就是一个上帝制定的一个律法啊。所以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永生的话，我们就会挪去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对死亡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那我在这边因为讲到最后的事情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那在有一个13岁的一个娟娟，她得了白血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是31岁，是13岁。所以呢，她比爸爸妈妈更早的认识了恩典，所以她就悄悄的对爸爸说："爸爸，我一点都不怕死。"她说："如果一个乞丐活到100岁，他还是个乞丐，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我只有活了13岁，我无忧无虑，很开心，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哇，这句话我看了这个分享，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的。因为我是基督徒，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永生和盼望，我们就对死亡来讲，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思想一定要越早越好的在我们的心当中树立起来。啊，有一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惊慌失措啊。那么他自己，他知道死亡，这个肉体的死亡不是尽头，他望向未来的恩典，神就会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每个人都说我怕死，怕死，怕死，死来了束手无策的，他还是要死的啊。所以这个娟娟，她就和妈妈都陆续的受洗啊，信主受洗了。那他的爸爸也被这个超然的来自上帝的爱所感动，啊，所以那个他就对爸爸他说："我有2个心愿，第一个，爸爸你早点信主，我们在天上还会相会；第二个，爸爸你要对妈妈好一点，不要和妈妈吵架。"啊，所以这个13岁的女儿，你说哪有这样的那个孩子？这个真的是太宝贝、太好的一个孩子了，对不对？那上帝怎么会对他好像这个要怜悯一下，让多让他活一段时间嘛啊，然后可是呢，他的嘱托和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个毫无保留的爱呢，让他的爸爸从一个信仰者的旁观者，他真正的走进了信仰啊，所以他也信主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又传来了这个娟娟的妈妈，那个时候40多岁了，再次怀孕了啊，那这个。13岁的，我脑子里看了一下，就是13岁。那么他的妈妈大概40岁啊，也差不多啊。那40岁呢，这个妈妈呢又怀孕了。她没想到有上帝有这样的恩典，会在这个时候临到她啊。所以他们夫妇两人为了照顾这个娟娟呢，就是这个上就是几乎呢耗尽了吧这个体力财力啊。所以在医生这里来看呢，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呢。他们又要经历第二次生命的孕育了，啊，所以这个孙娟娟的这个爸爸他说这个事情只有神能够做成。以前这个女儿娟娟总担心她走了以后再没有人叫我们爸爸妈妈，现在神赐下这个生命来替代我们失去的女儿啊。她说，所以这个妈妈呢，她说我们每天都祷告，耶稣已经进到了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不能没有主了。啊，所以我在这边啊，你看下一页是不是有我打上来的？说父母为救孩子心力交瘁，但是救了父母的灵魂，却是上帝的永生啊，却是这个他的孩子的真的信心啊。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故事让我们再次看到，说耶稣他自己曾经宣称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不光是通过娟娟，通过在座的海德堡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和神同在的经历，都有被上帝触摸心灵的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在经历过很多的世事的沧桑，经历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起伏。啊，包括我自己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相信啊，就是我们也都越来越深刻的明白，就是说上帝无条件的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今天要他爱我们每个人， 他牺牲他的自己的独生儿子来爱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但是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爱吗？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呢？哦，这个回应他的爱是我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没办法展开。我们怎么样回应他的爱呢？是不仅仅说我们查经祷告，帮助别人。啊，或者我们来参加聚会，或者我们来服侍这个教会，这些都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但是更大的对上帝的回应，其实是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样式来，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公义来，我们要像上帝这样的，我们成为上帝的这个爱的这个管道，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救恩，让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走过人一生道路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啊！这是，所以我想说，这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上帝的爱何等的博大。那我们领受了他的爱，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我们又是何等的有福！好，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啊，你在寻找我们，你敲我们的心门，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一个新人。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孩德堡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些慕道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让我们更新生命，成为圣洁。主啊，在2024年，求你继续引导我们教会走一个复兴教会的道路，走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道路，更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为你而活的基督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 爱。